证明，就二十三章这些勇士的名单，他有37位。我们要谈到什么叫做勇士，就圣经上他是要教导我们来写的。箴言里面他有特别讲到，如果一个人的勇士，他是勇在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力量，他能够攻城略地，可是如果他不能够制服他自己的心，他不能对他自己的怒气，他不能够加以制止，那这样的话，一个勇士他就不如一个平民一样。所以勇士的定义在这里，他只在强调他的勇，他的杀敌的勇，是在这方面来讲。但如果他是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来讲，真正的勇士，他只有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样的勇士才是真正的勇士。我们知道大卫的勇士是为了这个大卫来效命，也为了他的治理的国度的子民来效命。就这个角度来讲，他把他列入到大卫的勇士里面。但是我们就整体上的了解来看，大卫被作为君王这个角度，他如果按照神的这一个旨意来治理，按照公义来治理，神会跟他同在，他也能够打胜仗。可是不是大卫他个人之勇，是因为有底下这些勇士来帮助他，所以底下的这些勇士来帮助他的这些，圣经都会把他记下来，值得记下来，他都把他记下来。也就是说，这些勇士是按着神的旨意，照着亚威的典章来行使公义的时候，他跟大卫一样被设立，都是为了公义，那么他会被记下来。反过来，如果不是为了公义，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那么他的勇，他就比较不是圣经上所强调的勇。就像我们刚才弟兄说的，后面三个勇士，他们都是比较个别式的，都是为了大卫他个人，他要喝水，他们都冲过去的敌人，特别为大卫来服侍这种事情，这是为个别的大卫个人的勇。还会说比拿雅他的勇，也不是他个人他杀了底下这三个，而是让底下这三个可以结合成一个啊，就是他杀了一个，就是一个杀狮子的这个角度。那这样的一种个人的勇，或是为了一个大卫王的这个勇，而不是为了一个真的整体上外敌侵入，然后他去抵御，就好像这一个以利亚撒或是撒玛，他比较会强调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种坚持来救护，所以呢，是亚威就是以色列大获全胜。这种一个人以至于神跟他同工，然后亚威让他大获全胜，他重复两次，那这个表示一个人他所做的，在大家都跑了落魄了，而不愿意坚持来杀敌，因为害怕生命的丧失，而不愿意守护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土地，他们宁愿被这一个非利士人给他欺压侵占，他们就不愿意靠着神给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勇力来抵挡。那这样的其中有的人，他愿意像以利亚撒那样，像撒玛那样的起来，圣经要比较强调这一点，他愿意坚持到底，虽然可能会被杀害，他也坚持到底，但是神却使用这样的人。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是什么？这很类似于当初大卫王在大家都跟对这个对哥利亚一样的，大家都跑了，不敢出来出战的时候，但是他这些人，他会面对强敌，勇敢的像大卫一样的出来出战。他们不是靠刀枪， 他是靠着万军之亚威的名，是亚威使人家得胜，他用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爱心来面对强敌，最后他们就扭转了这个整个战局。一个圣经是要教导我们在这一方面勉励我们，今天亚威所赐给我们的福气要靠着这样的一种勇气抵挡撒旦的这样的攻击，让神的名，让神的教会能够得到保护，这才是圣经记载这些勇士要教导我们的目的。不然的话，他只为了说大卫的勇士很勇敢的，那大家都为大卫效力，就整个的偏摆的角度来讲，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刚才说耶亚的人，这个人来看，耶亚是大卫的元帅，大卫的元帅竟然没有列入到勇士之名，我们会探讨他的原因在哪里。二十三章的里面有记载他三次，他的兄弟有两个的名字都列入了勇士，另外这个拿兵器的也都列入到勇士的名单里面，但耶亚只提其名而不提他的勇。问题刚才我们弟兄们都在探讨，但是我比较纳闷的就是所谓的乌利亚，他列入到最后。我们知道乌利亚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所谓的会死亡，我们大家都了解，是大卫王侵占人家的妻子，然后以后要掩盖事实，所以要谋杀他，而大卫王是派遣耶亚去杀他的。耶亚在这种事情是从犯，共谋的从犯，杀害自己的勇士，为了听从他的这个元帅，他的王，啊，为了保护他做元帅，他跟这个王共同来杀害这个忠心耿耿的这一个乌利亚。这件事情，我认为是这个是最要命的事情。至于说他杀了两个跟他元帅有抵触的那两位，大卫所认定的元帅，事实上我认为那个是宫廷内斗，谁是谁非，我不加以评论，因为那个不是我认为那个不是主要点，要点是他杀了一个无辜的，他这个才是一个真的圣经要追究。那两位元帅，我们若从圣经上来讲，也是该死的，亚尼尔本来就该死，他因为他照着神的这一个，他照着他自己的私意，他侵占了那一个王妃，然后他要另外永立这一个所谓的一个扫罗的这一个儿子来永王自立，来跟这一个大卫王来对干，做的事情完全违背神的旨意，他知道，可是他还是照干。另外一个亚玛撒，他也是一样的，他拥护所谓的这一个大卫的儿子，这个叛逆的这个儿子亚少龙，亚少龙就永立他作为一个元帅，而大卫为了要他自己的这个得民心，他就呢把耶亚换过来，然后呢还立他做元帅。你说耶亚会服吗？耶亚不会服气的，因为耶亚一生当中里面他都想要做元帅，而他做元帅也是他辛苦得来的，所以大卫跟他之间的那一种恩怨情仇，我不加以这个探讨，因为对谁对谁错，说实在，在圣经上来讲，这些都是是是非非的。最可恶的就是他共谋杀了这个乌利亚，所以乌利亚被列入到最后的这一个，我认为这个才是认为我们要特别警醒。你杀害了一个根本就是一个忠心耿耿无辜的这个乌利亚，这件事情他把他列入到乌利亚，最后是一种勇士，他故意的，他要凸显的。今天乌利亚对比了其他的勇士，那些勇士都在活着的话里面攻击标榜，他们也在这一个大卫的这一个所谓的内阁的里面，耶亚是做元帅的，然后呢亚比塞也是一样的，那么还有就是所谓的比拉雅，他们这些都是，而他们都是为大卫忠心的，跟随大卫。特别比较不一样就是以利亚撒跟那一个撒玛，他这两个名字从不出现，但是他这两个人却是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的，是亚威让他们大获全胜，是为了救护这个以色列民跟那个地。他特别把他提出到最前面两个。比较奇怪就是说，这一个 这个舰长的统帅，这个也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历代记上的十一章里面说他也是犹太人的儿子，但是其他人我们都看不到。那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底下的这一些人名，像亚比沙啦，像亚撒黑啦，像比拉雅，这个以后都我们都看得到，而且他成为大卫内阁里面的人员。但前面的三个勇士没有再列入到大卫的内阁人员。那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事实，这个王朝的一个制度，整个是以色列人拱出来的一个王朝制度。这个王朝制度里面是为王服务的，你为王来忠心，但你真的为神忠心吗？很难讲。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当然了，这一个神所立的这一个大卫是神的受膏者，是没有错。但是神的受膏者不是说他，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他说绝对是，你就要仰慕他，他到底，哎，而且他所错的，你也跟着他错到底，甚至让从没有叫我们这样做。所以，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这些大卫勇士在前一个王，就是扫罗王，他虽然是神的受膏者，可是他逼迫另一个神所立的一个受膏者大卫的时候，这些勇士就特别投在这一个大卫的这一个身边，跟随大卫。如果就这个大卫的勇士的这个名单来看，他们很可能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啊跟随大卫的，也就是说他是被另外一个王，就是扫罗王来逼迫的，而他们在逃难当中帮助大卫的。这个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也就是说就一个王朝的一个制度来讲，大卫这个时候不是王，他只是一个逃难者，但他们帮助了这一个神将来要设立的一个王跟他同在。我认为中心的点是放在这个角度上，我认为这样比较来好好来解释为什么要记载这种勇。因为这种勇是在大卫逃难当中，而又外敌内侵，而扫罗王没有办法来应付这些外敌的时候，而大卫以及他的勇士们都缓和在民间，他们贡献出他们的力量，靠着神的力量，爱神爱民，来维护了这个土地。重点是放在这里。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仇敌。非利士人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看看扫罗王的民的时候，他的最大敌人是非利士，他用尽一切的力量就是要来打非利士，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把非利士人彻底的把他消灭，因为他本身有问题。非利士人在这里已经照圣经上来讲的话，他们已经侵入到伯利恒。伯利恒是犹太的支派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另外他们就是来侵略到人家在收割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这一个土地，无论是大麦也好，或是说所谓的红豆或是什么样的也好，他们这些侵略的人所侵略不是人而已，他侵略是亚威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他们等于是直接来敌对这位神。而在逃难当中里面的大卫和这些勇士们跟大卫在一起，他不因为说今天压迫他的这个王没有办法来敌对，来防止这一些非利士人的入侵的时候，他们就是不管，不会的。所以大卫和这些勇士所面对的是一方面内敌，就是所谓的扫罗王的这个逼迫杀害，另一方面就是这些外敌入侵这一个以色列民，这两方面他们都能够在这个时候来显出他们的可贵。至于我们所知道的这非利士人是什么，他本来就是一个希腊人的一个后代，他来到了以色列的地方是按照他们的一个方式，他们来呢敬拜他们的神，侵略以色列土地，要辖制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宗教以及按照他们的信仰生活方式，让以色列人能够屈从。因此我们在看到这一个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要发现到大卫为什么要数典。大卫数典是因为他做王了，他要元帅了， 他又一样的跟扫罗王落入到一样的一个错误，他想要透过这样的合群的民宿壮威他自己，认识他自己的军力，然后靠这些力量他要来抵挡，要来驱逐这个外力。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很奇怪，如果就历代记上的21章来看，他是已经把外敌都已经驱逐掉，外敌都已经打胜过，然后这件事情又好像发生在了就是在大卫在这一个攻打这个拉巴，也就是所谓的亚门人的京城，那是在20章，而拉巴在经过1年以后也被攻打了以后，然后才发生所谓的合算民宿。所以这个背景里面已经可以看到见，是在大卫当初犯了罪以后，大卫犯了罪以后又把瓜拉巴攻打了以后，才发生这些所谓的合属民宿的事情。因此23章的最后一节说是赫人乌利亚，他故意又马上进入到24章，这应该有他编排上的一个故意。也就是说在大乌利亚事件完了以后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把这前后两节把它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今天他的问题不是这个非利士人，而这一个所谓的亚门人，这一个也已经说已经是攻打下去。他既然这样的话，他干嘛要去和民宿呢？他已经没有所谓的外敌，一切的外敌神都靠使他已经得胜了，可是他自己的内敌他完全就没有办法克服。他的内敌就是在他侵占人类的妻子，放纵肉体，然后谋害别人的丈夫，然后夺别人的妻子，这件事情跟耶亚共谋，这就是他的内敌。他自己的肉体的情也没有攻克下来。所以说我刚才一直在强调什么叫勇士。24章也是一样的，王的命令胜过这一个耶的命令，难道他不知道这件事是错误的吗？他知道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不是为了要来征战，他只不过是为了要来要荣耀他自己，要来显明他就是一个无上的一个君王，很类似于当时候的一个地上的一个强国。当一个强国强到一个地步的话，他会这个君王都会骄傲起来，就会荣耀他自己，以至于他的元帅跟他讲的话他都不会听，反正你就听我就是了。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经文的一个背后的一个，一直到最后我们要讲到就是24章的第一节，亚威的怒气向以色列人来发怒这件事情。很多人在解释这件事情很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亚威又再次向以色列人发怒。我所了解这个要连接到所谓以色列人当初立王的问题，他们所立的第一个王是这个扫罗王，结果带来的这一个更大的一个所谓奴隶制度，王是做主而不是亚威做主，而人民成为他的奴隶，就这样的一种王做主而人民成为奴隶的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亚威的这种典章就被破坏了，亚威的权柄就被王人王所限制，人王要干什么人民都完全要护着。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就四世纪来讲，四世纪里面所发生的这个问题是人民去犯罪，而不是王引诱他们辖制他们然后才去犯罪，然后才有灾殃，而神可以直接来介入兴起事师，因为他们的悔改而来拯救他们治理他们。所谓的一切的灾殃不是因为王一个人犯罪就让这一个人民犯罪，而是以色列人犯罪导致于神让他们受到外敌侵略。因此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当以色列人立王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以色列人犯非常大的罪恶，而王不过是犯罪的一个工具而已。因此当亚威向以色列人发怒，大卫就祷告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是的，如果就直接来讲的话， 这些人民没有犯什么错误，人民没有犯什么错误，为什么亚威又向以色列发怒？真奇怪，这过错不是完全都是大卫王的吗？可是为什么又说他是向以色列发怒？然后发怒的这一个，他又说他是来激动大卫。如果就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大卫王好像又很无辜，因为大卫王本身就是被激动的，然后他听懂了这个被激动的这位亚威，然后他才去数点民数的，他有什么罪过？民又有什么罪过？民又是因为大卫王所统治的，民也没有去做错，那么大卫王他是被激动的，他又有什么错误？那一切都是这位亚威啊，而亚威又凭什么要向以色列发怒？如果我们整个推下来，这好像是亚威在导演的嘛，导演的一区好像就是他一手来包办的，王跟人民又有什么合乎？如果我们很认真，我们诚实的来看，这完全是亚威他自己在掌握的。这要教导我们什么？如果我们不从23章跟24章前后来对比的话，亚威又再一次的发怒，这个又那个字跟那个第三节的那个神再加增百遍的那个再加增，它意思是一样，原文都是同一个字，而那个再加增或又跟撒母耳记下的第12章拿单其实对于这一个大卫王，你犯了这么大的罪，侵占人家的妻子，但是如果你今天缺乏妻子，神可以会再加添给你妻子了。啊，你干嘛一定要去找去侵占人家的妻子？他用同样的一个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大卫侵占别人的妻子这样一种心态，他同样的他对于他的这个子民上的一个心态，神是要对付他那样的心态，神是要对付他当说犯罪的那一个问题。最侵入到人的内心，最侵入到人的是一个深入的这个心思的里面，人的心思的里面被罪占满，神就要透过把你今天内在的那个最大的一个恶心把你挖出来，也间接要透过这个王所做的，要教导以色列民说，你们所拥护的王跟你们当初说要拯救你们的完全那个用意完全相反，他这个王不但不会拯救你们，而是王我呢给你们惹来这么大的灾殃。所以问题也是以色列的，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整个的这一个撒母耳记上下，他是用一个先知的角度来告诉我们的，所谓的神的先知是被神所差的，他按照神的律律典章，他要来出现，他要来劝导这些所谓的错误的这些人民，更正当初的掌权人，让他们回复到按照神的律律典章来敬拜。因此24章里面他会重新会出现的就是先知加德，强调他是大卫的先见。怎么叫大卫的先见呢？我们再恢复来看一下所谓的先知或先见，就撒母耳记上的第9章，当扫罗王他被立为王的时候，他特别神让他去遇到一般所谓的先知，然后他说你遇到这些先知以后，你会被圣灵充满，然后你会跟变成一个新人，跟先知一样，他也会说预言。所以神立王他还是一个前线，让他们这些王成为神的先知，成为一个神的新人，那么以这种新人被圣灵充满来说预言，然后来帮着他们来治理以色列民，用意是一样的。同样的，大卫王当他被神所选立的时候，神的圣灵也跟他同在，使他也成为一种先知。他做了一个诗歌，无论是从撒母耳记下或是从来这里，一个做先知能够用诗歌来赞美神，都是跟神的灵有关系。同样的，这一个加德啊，我们发现这个加德是谁？这个加德是在撒母耳记的第22章，当大卫开始逃难的时候，他的父母家人和其他的人来找他，来到亚杜兰洞的时候，那时候他发现说他没有办法来应付这些东西，这些人也有400个人， 因此他就跑到了摩亚吧，他要帮让有摩亚的人来让他的父母能够来得到供养。这时候神差遣加德来，叫他说不可以这样做，你要回到犹大地去。大卫王要到万邦地去，无论是非利士人或是回到亚摩人啊，这个摩亚人，那这两个外邦地，他可以避免受到所谓的当政者就是扫罗王的逼迫。可是神还是透过先知叫他回到犹大地继续受到逼迫，但神继续跟他同在，神不让他受到逼迫杀害。这个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先知这时候的出现就是要来指证这一个王，让王回到神的旨意的里面，回到神的产业的里面，虽然受到逼迫，但是神跟他同在。你在逼迫当中里面，你仍然持守信心，仍然持守神的律法，神会跟你同在。然后神在这个同在当中里面去经历到神种种各样的恩典，这才是神今天兴起先知的原因。今天神不用别的先知，又同样用了这位加德做他的先知，两次出现来指导他。第一次是让他选择神所要给他的一个灾殃，第二个是神写照着他所说的话要如何来得到拯救。这两个，一个是灾殃的一个指示者，一个是拯救的指示者。无论是审判的灾殃是透过先知，无论是拯救的这一个话语也是透过先知。先知在这里面就凸显出来，这是撒母耳记他要记载的一个主题。撒母耳记按照这样的一种先知的角度，恢复神的公义的审判以及治理，也恢复到神如何在人犯罪的时候，他要如何来怜悯人，来救赎人，让神让这个土地因为神的这个治理重新恢复到神当初让以色列人能够来得以色列为他的产业一个很重心的一个目的在这里。所以先知在这里非常重要。最后我要讲的就是比较特别的问题，就是天使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天使的出现拿刀，他是灭命的天使，跟这个所谓的饥荒，这些事上他是透过天使迎接里面天使，然后在地上降下这些假灾殃。所以无论是饥荒或是天使都是神的这一个仆人，但是他用灭命的这一个天使，那就有意思了，要回归到当初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在埃及地做奴仆的时候最后一个灾殃，神使用灭命的天使要杀害当初的这一个埃及所有的这个头生的，无论是人或牲畜，灭命的天使出现。而他们得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在乎他们有羔羊的血，每一个城门灭的里面有涂羔羊的血，神就让灭命的天使出越过去，没有那个涂血的，神就进入杀害里面的头生的。那这样子出现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所谓的大卫王又出现了这种所谓的灭命天使要毁耶路撒冷这件事情，那要本质要告诉我们，大卫王等同那一个法老王一样的，他跟世界上的王，他的这个刚硬的心呢，在这一个第二十四章的第四节，王的命令胜过耶押，胜过这个字也用在法老王身上。圣经上说他的心刚硬，就是用这个字。所以圣经故意把大卫王这种王朝的制度，到最后又变成了所谓的法老王的这种制度，他成为一个压迫以色列人，使他成为奴隶。谁来救他呢？神还是来拯救以色列人。神的拯救又透过先知，当初是用摩西，今天是使用加德，这些都同样的模式又重复过来，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按照他所谓的所说的一个约，向列祖所启示的这一个约，他要遵守的，他要纪念的。以至于他的百姓在受苦害、受这一个王的这个逼迫的时候，神还是怜悯他们。 所以圣经上特别讲到亚威的后悔。亚威的后悔是因为他今天他看到了这个灾殃，他因为这个灾殃他后悔了。我们在第十六节说亚威后悔就不降灾，这原文不是这样的，原文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恶，所以他后悔了。今天有时候他看到他的百姓受苦难了，他今天他看到了今天因为人的这一个所谓的罪孽所导致的这个结果，神还是怜悯这些人，不彻底把他杀害。这看出来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他虽然降灾，可是他也怜悯。神要人是干嘛？神要人就是像大卫这样的，至少他的良心已经自责了，他未来向神两次的认罪了，他知道他的罪太大了，求神来赦免。然后第二点，他要人能够按照神所救的方式方法，神叫他去为亚威主殿主坛，他就认真的按照神所说的去执行，按照加德奉亚威的名所说的话去做，也等于我们做圣经上说这些人民要完全按照先知所说的话然后去做，然后他们就可以得到救赎。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得到神救赎是要完全按照神所指示的方式去做，去献祭，而献祭是要付出代价，不可以白白得到。那我们今天也是要我们付出我们该付的代价，我们来得到神给我们的一个救赎。然后神就看到人这样真心的悔改，然后他就垂听纳地，为了纳地他就垂听了，要恢复到神当初创造土地是要让人能居住，让人在这个土地上里面按照神的旨意立立典章来过活。那么神就透过他的立立典章来治理这个，我想整个的一个文脉我讲到这里，愿荣耀归给神。
好，我们